哈利路亚，好，感谢主耶稣恩典。哦，小弟有机会啊，搁倒转来咱家己教会，甲咱做伙来啊，这个研究这个性啊，这个婚姻的问题哈。讲国语啊，好，讲国语啦哈。啊，感谢主耶稣啦哈。啊，实在是因为我很早很早以前哈就有写这个婚姻的讲座的书哈，而且也印了好像第二版了吧哈。好，那内容是相当的多哈，那越增加越多哈。那今天我们是把啊我所写的十课啊里面的啊这个精华把它写出来哈。那或许我们这样查考就会得到很多的益处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课啊，第一课要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啊，基督徒。一个信主耶稣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对于自己的婚姻的看法那就是婚姻观这样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讲义的第一面基督徒的婚姻观，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是信仰和婚姻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我们详细的想都能够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一直都是遵从天上的真神，按照圣经的教训去行所以我们第一点告诉我们的就是圣经是信仰的基础圣经是信仰的基础，我们真耶稣教会一直信仰都是根据圣经而来，很多的教派他们没有按照圣经来所以他们没有走对路今天我们是走正路提摩太后书三章是来告诉我们说提摩太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了，因为他明白圣经信了耶稣，所以他就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所以要得救一定要明白圣经那么圣经也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根据它来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都是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去做那么第二点这里说信仰是婚姻的基础，信仰对了那我们的婚姻就对了如果我们信仰错了我们的婚姻可能就错了所以有的宗教说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太太甚至说一个太太可以嫁很多丈夫那种宗派就完全错误的信仰，没有按照圣经来那就错误了所以说信仰是婚姻的基础主耶稣也讲了马可福音十章。第三点，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没有结婚怎么算是一个家庭呢所以夫妻一定要结婚以后然后又生养儿女那么就让这个家庭越来越兴旺所以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有了家庭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教会越来越多的神的子民所以这里第四点说家庭是教会的基础很多家庭合起来就是成一个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如果很多很多的家庭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人数众多荣耀神的名帝王荣耀在乎民多这是告诉我们说家庭就是教会的基础然后第五点，教会就是得救的基础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将来能够得救 得谁的救啊？得主耶稣的救，主耶稣要来救我们啊。那么主耶稣救谁啊？啊，这里说就是教会全体的人啊，主耶稣把他带到天国去了啊，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家庭，也不能离开教会啊啊，因为教会啊，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徒的团体，就是主耶稣要拯救的一个对象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离开教会啊。啊，当然我们不能离开家庭哈。好，那么这里啊，这个第一段主要就是来告诉我们，信仰和婚姻是连接起来的关系啊。信仰，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信仰是婚姻的基础，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教会的基础，教会是得救的基础啊。当我们对这个有相当的了解以后，我们就会更看重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婚姻。成功了，我们的家庭就成功，我们的家庭成功了啊，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面也成功了啊。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个家庭都很成功，那么我们大家将来都能够得救哈、哦、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认识啊，是最基本的认识，也是我们应该啊了解的一个关系。再来第二个是末世恶者的工作，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啊，好，我们一起读啊，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啊。好，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末日之前，撒旦魔鬼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遭遇到审判，要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啊，所以啊，他就在这个地面上，在这个世界上大大的做工。那么撒旦的工作啊，最有效的是什么？从家庭做起，从婚姻的破坏做起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旦在夫妻之间制造了很多的误解、纠纷啊、怀疑、怨恨啊，然后就破坏了夫妻的关系。一破坏了夫妻的关系，就分化了这个家庭啊。那么如果我们教会的信徒的家庭也受魔鬼的破坏的话啊，那么我们的教会就被撒旦分化掉了啊。因为这个男女的关系啊越来越混乱啊，所以啊，什么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复杂？婚姻的问题啊，男女的问题，淫乱的问题啊，这是败坏人伦的啊，这个扰乱世界和平的，就是啊，这个人和人之间，也就是男女的啊，性的啊，种种的问题哈 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末世恶者的工作就是破坏家庭，破坏婚姻，破坏人和人的关系啊，是这样哈。好，那么第三段这里讲到信仰与婚姻价值不同啊。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245页啊，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啊，这一节圣经啊，当然有从各方面都能够解释，但是如果从婚姻的方面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为了今生的快乐、今生的幸福，结果把信仰丢掉了，啊，违背了信仰，做了你婚姻上的事情，啊，结果。你失去了永生，只得到短短的几十年的婚姻的快乐，那这是很不值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若靠基督，我们靠基督是要得永远的生命啊！ 不是只有今生婚姻几十年的生活而已 啊所以这个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它的价值信仰是永远的，婚姻是短短几十年的啊。如果做一个比较的时候要怎么取舍，你就要选那个永远的啊。第四段，三种不结婚的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页啊，二十七页，马太福音十九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啊，主耶稣讲的话，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这句圣经节我们很少去读哦，那也没有去想到底是指的什么啊。其实这里面就是讲到三种不结婚的人，哪三种呢啊？第一种是生来是阉人啊，就是先天性的你就有生理的缺陷，所以你就不适合结婚啊。啊，出生的时候身体有哪一个部分没有办法啊过着婚姻的生活，那么你就不没有结婚了啊，就没有结婚了啊，这是第一种人啊。第二种没有结婚的人是被人阉的啊，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啊，或是意外的事情发生啊，结果造成了你心理的缺陷，你就一生当中没有办法再结婚了啊，这都是不得已的啦哦。那再来第三种呢啊，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什么叫做为天国的缘故？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35页啊，235页哈，你看一下。235页啊，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七节，一起读：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啊。这个是保罗在讲，他没有结婚啊。彼得有结婚，他没有结婚，这样啊。好，那么来跳过来看一下啊。跳过看这个32节啊，翻过来32节啊，好，32节一起读：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缘事来挂虑；但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多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好，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哈，啊，有的是为了主耶稣的事，愿意将一生都奉献给主耶稣用。他为了传福音救人，他肯牺牲他的婚姻生活。没有结婚啊啊，这个是啊一个奉献啊，一种奉献啊。所以三种人没有结婚啊啊，就是这三种啊哈，先天性的生理缺陷呐啊，或是人为意外发生的造成的生理缺陷呐，或是为了虔诚的侍奉主，甘愿过着独身生活了啊啊。除了这三种人以外，我们都可以结婚啊。好，第五段哈，结婚的意义啊，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1124页啊，1124页。好，马拉基书啊，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从14节读到15节，一边念。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幼年所娶的妻中间 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来带诱人所娶的妻啊！啊，这就是有的人实在，男人实在是很霸道哦，欺负女人啊。那幼年的时候所娶的妻啊，往往啊到了后来，想要把她离弃，再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啊，所以才会有这一段经文哈。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尤其在这个十四节的后面这边说，你盟约的妻啊，你盟约的妻啊，在神面前，我们在这个证婚的时候都讲哈，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在双方家长的面前，在众亲友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啊，正式来宣告啊，你们两位是正式的夫妻啊，就是在神面前已经立下盟约，不能够改变啊，所以这个盟约的妻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盟约是不能改变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结婚以后不可离婚啊，就是这样啊，已经立下盟约，一个字都不能改了啊。好，那么要生养啊，第一点啊，结婚要干什么呢？啊，就是要生养虔诚的后裔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啊，神对亚当夏娃说，要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啊，创世纪一章27-28节嘛，哈，啊，这样说哦。所以结婚很重要的就是要传宗接代啊！啊，所以很多人是为了传宗接代来结婚啊。那很多做这个婆婆的，很多做婆婆的啊，为什么逼他的媳妇要和他儿子离婚？因为发现，哎，怎么搞的？我的儿子娶了这个媳妇以后，竟然都不会怀孕，5年、10年、20年都不怀孕，哇，怎么这样子？所以他就想要传宗接代，所以有的婆婆就逼媳妇要和丈夫离婚。其实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啊，啊，但是他就是要逼他离婚，为什么？因为说再娶一个看会不会生小孩，我要传宗接代这样啊。那有的是说怎么都生女的，我要生个男的啊，所以这个生养虔诚的后裔啊，这个传宗接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说你同居，但是却不结婚啊！今天很多人都这样啊，啊，有的学校宿舍里面，男女同居了，但是他们没有结婚啊，他们只是快乐一下，然后省一下这个房租金，就这样而已了啊。所以不可同居不结婚啊，这个再来，不可结婚不生小孩，哦，这个有的人。有的主内有人结婚就是犯了这一条，既然结婚了又不生小孩，他们要做顶客族啊，顶客什么叫做顶客啊？就是DINK 啊 ，DINK 叫做顶客啊 ，Double income no kid 啊 ，Double income。双倍的收入啊 ，no kid 没有小孩啊，这就是用那个第一个英文词叫做顶客族哈，顶客族就是结婚不生小孩，赚钱两个人花掉，好好享受。我就是不给儿子享受，就是这样啊。这个顶客族违背圣经道理啊。因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赐福，人不可以拒绝才对 好，那么结婚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要彼此得到帮助，因为神看亚当一个人孤单没有伴侣，所以就造一个女人夏娃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因为孤单所以要有人陪伴，因为陪伴就是一种安慰，所以太太就是要来帮助丈夫安慰丈夫，这是神命定的事情，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所记载的，所以传道书四章就告诉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可以得美好的果效，做什么事情有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做合作起来，哇，很快就做好了，得到美好果效，然后有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哇，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事，不然的话你跌倒没有人扶起就很麻烦的，以前我们台北那边有一位弟兄来信主，就是因为他读夜间部，那晚上回家的时候那去踢到一个石头，结果一跌下去这个头就敲到那个石头，然后血一直流，外面都是暗暗的，没有一个人救他，也不晓得他跌在哪里，后来他才有一点眼睛也有好像也有不正常的，然后 头脑也比较差一点，后来来信主就渐渐好一点，走路也可以走得更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一个人跌倒没有人扶起他，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像这个最我常得到主耶稣恩典太多了，不久以前的有一个晚上，还没有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前，一个晚上，我太太不知道在干什么，她把那个煮的汤怎么搞得在那里又要熬一次怎么样子，然后就在那里那我很累我就去睡觉了，那他就倒在这个倒在这个沙发上就睡着了，那他最近就是可能是因为确诊以后这个鼻子都没有味觉了，都闻不出什么味道来了，那我在睡觉，奇怪呀、怎么一直闻到好像人家在烧那个树枝还是什么树叶什么东西的，我说奇怪怎么搞的，时候他说好累不想起来，但是好累还是一直闻到，所以我就起来了，我说你有在煮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我在熬汤了，糟糕了，那个什么高尾草啊，先啥是什么狗尾草好像原来是在熬那个东西，那已经烧到那个锅子里面都是黑色了，如果那一天我不在，只有他倒在那里睡觉，他的味觉又没有了这个不是味觉，这叫什么嗅觉又没有了，那一直烧我一起来的时候客厅都是烟雾啦，那就出问题了，感谢主还好两个人，我嗅觉还可以，所以睡觉很累，但是一直闻到那个味道觉得很呛鼻才起来了，感谢主耶稣就这样也帮助了我们救了我们，不然的话问题就很大，可能消防车都要来了，所以要两个人跌倒有一个人给他扶起来，一个跌倒一个扶起来，那么一起睡就可以得到温暖，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人欺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两个人商量一下怎么样来抵挡他，那我们现在看诗篇128篇755页诗篇128篇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一起念，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你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讲到橄榄摘子，如果夫妻过着幸福的生活，又有很多的子女可以传孙子，传子传孙，那么大家集合起来在过年的时候在围炉或是坐满了这个桌子就好像这里所写的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围绕着桌子，又好像橄榄摘子一样所以结婚能够让我们彼此的帮助，然后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天伦之乐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点这下面有三点下面有这个三点，第一个叫做精神上的帮助精神上以前当传道常常在外面，有时候感冒头昏实在是不太舒服，又一个人也没有同伴在旁边，那打个电话回家都会说太太你帮我祷告，我感冒了，我头昏了，我有一点难过了这样子但是过两天回到家里太太就说奇怪你不是说你很难过吗，那我看你今天精神很好回来以后好像没有病了我说我看到你就病就好了所以这个孤单没有伴的时候，如果有太太作伴，有先生作伴这个都会让我们得到温暖，得到安慰所以这个精神上的帮助不小工作上也是一样当然亚当夏娃他们是共同修理看守乐园没有错那我们也是一样平常是说男主外女主内那彼此分工合作，男女互相补足这个是都没有错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有爱心彼此有爱心，想要帮助对方这样子才能够合作不要说有的先生真的是很忍心很忍心都给太太去做完了，这个自己都不做也有这种先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工作上要互相帮助当然也是要有一种爱心才可以那以前当传道实在是什么都不会，只会烧开水泡茶其他都不会那现在退休以后比较会一点要煮煮面然后是洗碗洗衣啦晾衣服啦倒垃圾啦修水电啦多多少少都会一点这个是彼此得到帮助第三是信仰上同承受生命的恩典信仰上就是生命的恩典，生命的恩典包括肉体的生命，包括灵性的生命两种生命你都可以在彼此有爱心的对待之下，彼此体谅，彼此互相尊重然后这样祷告就没有阻碍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精神上工作上信仰上我们都能够彼此互相帮助当然今天有的青年是说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我现在赚钱自己用那我都会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生病了我们没力气了我们不能动了我们不能自己帮助自己了那时候你就知道呼吸实在太重要了最能够帮助你的还是你的另外一半所以结婚还是必要的了 再来第三个结婚的意义就是认识基督的奥秘。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以弗所书这样写啊，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那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好像这个道理就是这么讲，没有错了。但是你能够体会到，哇，真的爱另外一半，爱到甘愿为他牺牲，为他死，或是说替他死，所以这个铁达尼号里面好像 我是没有，这个电影我没有机会去看，很多人都说看好多遍，我说 我一遍都没有看到，虽然这样，但是 听了里面写的故事，有的就是 真的很了不起，已经没有位置了，就 让太太去做了，让家里的孩子去做了，自己甘愿在这个铁达尼号上面慢慢的沉下去，这个就是一种真爱，牺牲的爱，所以认识基督的奥秘就是当我们爱自己的太太，爱的甘愿为他牺牲生命的时候，你就了解主耶稣怎么爱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要听这个另外一半，或是说太太听先生的话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想听丈夫的话。好，那我们在教会里也一样，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圣经的道理我们不完全的顺从，我们总是有自己的一点意见在，这个就是借着夫妻生活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奥秘，然后明白主耶稣怎么样爱教会舍己，那我们也应当怎么样的来顺服耶稣基督的道理，好像顺服丈夫一样这样，这个是结婚的三大这个意义，第六点我们来讲这个尊重信仰的婚姻，尊重信仰的婚姻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婚姻是今生几十年的事，信仰是有关灵命永远的事，今生来生都有关系，信仰只有关乎信仰关乎永远的，那这个婚姻是关乎今生，所以我们在这取舍方面要有了解，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2:32，马太福音22:32，好，我们来看这个28节一起读到30节。28，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天上的侍者一样。这是撒都该人要找把柄控告主耶稣了。那么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故意用复活的事情要来为难耶稣了。那他的讲法是没有道理的讲法。哪有说七个兄弟都娶过同一个女人？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哥哥没有生小孩就死了，他的产业要留给谁呢？所以这个弟弟就要替哥哥生小孩来承受哥哥的产业，所以他这里就讲了，大哥死了嫁给二哥，二哥又死了嫁给三哥，三哥又死了嫁给四哥、嫁了七个，哇，哪有这种事情，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就是要用这个非常难解答的问题要来为难耶稣，以为主耶稣没有办法回答了。哎呀，这个女人嫁七个兄弟呢，那将来在天国怎么办呢？他是哪一个人的太太啊？七个人都娶过他了，怎么办呢？这样子， 啊，主耶稣才告诉他，哎呀，啊，因为你不知道，不懂道理，也不晓得将来的事情，将来在天国根本没有男女的问题啦，在地上才有男女问题，才有夫妻的关系，到了天国去都没有啦。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等于是白问了，是这样啊，哦？啊，这是来告诉我们说，啊，婚姻只关乎今生，啊，信仰是关乎来生，今生来生都有关系，关乎永远啊啊！所以这个例子可以彻底的来说明这个问题了，是这样啊，哦。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讲义，一，遵照圣经的教训啊，我们婚姻要遵照圣经教训啊，所以这里说当尊重神圣的婚姻啊。我们去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326页。希伯来书十三章哈，我们来看第四节，这一节就是婚姻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哈。我们一起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好，这一节圣经很重要的来告诉我，你有没有尊重你的婚姻？如果你尊重你自己的婚姻，当然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婚姻。当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时候，你的行为上还有男女的这个性的生活上面，你就会非常的谨慎啊。所以这里说床也不可污秽，这个床是指着婚姻的床，是指着夫妻的床，夫妻的床不能弄脏了，谁来弄脏？第三者啊！啊，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很多第三者去弄脏别人夫妻的床，第三者不能够发生关系，结果很多人和第三者发生关系，在自己的一种婚姻生活里面，那就是误会了自己的床啊。所以这里说床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苟就是随便啊，随便结合，哇，看他漂亮哇，就带他到旅社去了，因为你给他钱，他就跟你走了啊，这样啊，比如说这样啊，这个就是随便结合啊，随便。没有正式的名分，不合理不合法啊！但是你就随便这样做了啊！这个苟合随便结合，行淫啊，淫就是做了过分的事情，太过分了。你还没有结婚，怎么有婚前性行为呢？啊，你已经结婚了，为什么和第三者又发生关系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行淫啊，做出过分的事来了。好，那么这个是不是罪呢？啊，下面给你解答，神必要审判啊。如果没有罪，神就不审判了，啊，因为有罪，所以神才要审判啊。所以这一节圣经哦，很重要的把这个婚姻的道理都说出来了啊。所以当我们认识了这一节圣经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是这样的啊。好，这个所以尊重神圣的婚姻就要这样啊，不可同居不结婚，结婚还有结婚不要不同房，结婚不要不同房啊。好像我们教会内好像也曾经发生过了，我是不完全了解啊，但是听说有这种事情啊。已经结婚了，两个新郎新娘竟然没有做夫妻，没有性行为啊，那这个到后来这个新娘受不了了啊，就控告了，要离婚了啊。 就是结婚又不同房，怎么可以这样呢？那么圣经是怎么指导呢？我们看235页啊，235页啊，哥林多前书7章第4节第五节，我们一起念第4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段圣经是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夫妻本来就是要同床嘛，同林鸟嘛，连理枝嘛，应该是要连在一起，应该是要同房睡觉才对。但是有时候或许因为生病或是生理上的缘故，或是为了某一件事情要特别专心祷告，那所以不得不你们就不同房睡觉但是两个人也要同意才好，讲清楚才好，以后还是要同房睡觉。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就是趁着你觉得很需要，那么他又不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撒旦或许就来引诱这个我很需要这个人那尤其是男人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犯错了所以这个女孩子绝对不要说因为一吵架就说砰把门关起来不给先生入房睡觉这个问题就闹大了有的男人就是一生气，好，你不要我开门开门你不开，那你不要我我去外面好多人要我就走了那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男女问题很难处理但是我们这里可以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夫妻应该相爱那同房睡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再来原先第二，当遵循一夫一妻的制度本来只有造一个夏娃，没有造第二个夏娃所以造亚当又造夏娃只有造两个人这是神亲自制定的一夫一妻的制度当然不可以同性结婚了所以这个同性结婚是完全违背圣经是神最不喜欢的最厌恶的就是同性结婚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原卷第三，选信仰相同的对象选信仰相同的对象，那就是同样信仰，我们来结婚最好所以因为汉族这个没有受洗的人来结婚往往会出很大的问题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讲专题来讲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那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和不信的同父一轭意思就是说不要和不同信仰的人结婚来负担一个家庭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儿女就无所适从了，我要听爸爸的还听妈妈的，因为信仰不同那么再来就是哥林多前书9章5节那你说我们要选信主的做太太那生命记7章那里是讲到和这个迦南七族不可以结亲因为 免得被引诱去侍奉别神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22章第10节244页旧约 244页，生命记22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不可并用牛驴耕地，意思就是说牛和驴他们性情就不一样，牛和驴大小不一样，牛和驴脚步不一样，牛和驴头脑也不一样，所以两个人怎么并用一个轭来耕田呢？如果耕田的话，就把这个田犁得乱七八糟，不整齐啊。如果是两头牛共护一轭啊来犁田的话，就会犁得很整齐、很直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旧约的261页啊，261页。旧约的261页啊，这里有一张图啊，这一张耕牛图就是那22章第十节特别指导的了哈。所以我们要犁田的话，就像这样，有两头牛，然后用一个轭，他们是并肩齐步来犁田，才犁得直。犁得好，这样子啊，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再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圆圈第四啊，当持守圣洁的节操啊，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对另外一半忠贞不二啊。好，那我们来开一节圣经就好了，我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哥林多前书6章第九节，234页，234页。哥林多前书6章9节10节，一起读：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脸童的、青蓝色的、脱却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节圣经特别来告诉我们，什么人不能够进神的国。其中谈到淫乱方面的，这边有讲淫乱的，淫乱的是男女很随便，做了过分的事情，然后奸淫的啊，奸淫的就是已经结婚了啊，又和这个第三者有性关系啊，这个结婚奸淫。做脸童的啊，脸童就是午夜牛郎啊，午夜牛郎就是脸童哦，妓女的相反就是脸童啊，脸童就是午夜牛郎那种的啊，啊这个是。妓女是男人玩女人，脸童是女人玩男人，这样啊，那个是脸童啊。还有哦，所以青蓝色的，青蓝色的就是同性恋者啊，指同性恋者啊。这个原文是指这个同性恋者啊，说男的同性恋者啊，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好，那么马太福音19章第9节是告诉我们休妻。另娶，太太没有做错啊，结果你把她离掉了，又娶另外一个女人，啊，这个不行，啊，这个是犯第七戒的啊，或是娶被休的妇人啊，啊，这个妇人也是犯了奸淫，啊，结果你又把她娶来做太太，当然是啊弄脏了自己嘛哈，这个是犯罪的哈。好，再来圆圈第五，是不可分离的婚约啊。我们在这个证婚的时候啊，常常会说，你要记住主耶稣讲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那就是马可福音10章啊里面的话哈，那就是来告诉我们，在真耶稣教会 我们弟兄姐妹结婚啊，我们是不离婚的啊，因为是神所配合啊。好，第二讲到顺从神的旨意啊。第一个，我们用信心祷告教导，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685页。685页，我们看，这个，不是，不对吧？怎么会这样？那行吧，683页啊，683页才对哈，683页，我们看37章的第5节和第7节哈，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他，耐性等候他。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了。啊，当然这个是从很多事上我们都可以知道了啊，其实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啊，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一直的祷告、祈求、等待啊，时候一到就会成就了啊。比如我家的老二啊，我家老二看到老啊，我三个�儿子哈，都差3岁哈，那当老大结婚了，然后又生小孩了哈，老三也结婚了，又生小孩了，老二还没有结婚，哦，所以老二啊，从33岁开始，常常都来找我和他一起祷告。一祷告，祷告了5年，到38岁才结婚。那昨天下午5点半的，我还去学校带他的老大小学2年级，因为他比较晚结婚，所以这个孩子也比较小哈。感谢主，就33岁祷告到38岁才结婚，然后再祷告，怎么办？还是没小孩。祷告了2年，我太太就说：“哎呀，年纪大了那这个老二已经30岁，那这个他的太太已经36岁，哇，都是高龄了。我看我们已经祷告2年了，我看这样算了，就意思就是说啊，看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我们一停止祈求，马上。”他太太怀孕，就是生了这个老大，然后后来我都不敢再，我们都两个都不敢再讲话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是向3个儿子讲啊，以后你们结婚哦，一个人生2个，因为2个生一个就是没有生养众多，你至少2个也要生2个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生2个就好了啊，如果要多生一点更好了啊，我是这样鼓励他们。结果很奇妙啊，这个老二那到40岁才他太太才怀孕啊，所以我也不敢再讲话了啊。那很奇妙，经过了4年，反而他太太自己说，像说他还要一个孩子了，他40岁了还要一个孩子啊，那一个孩子那更好啊。我反正我不是，我绝对没有强迫他们说你一定要生，没有这样啊。他们发现什么？发现说这个孩子还是2个才好，生一个的话好孤单啊，那也不晓得怎么样分享，对不对？那如果生2个就晓得啊，彼此要相爱啊，互相照顾，然后要分享，就知道了。所以他看出了这个事情，他自己竟然他们愿意再生一个啊，或者就生一个女孩子啊，所以我现在才有6个孙子是这样啊。本来我是想说大概没有那么多了，感谢主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耐性的祷告，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听你祷告啊。所临到众人的是当时的机会啊，神要给你有机会结婚，你就能够结婚了啊。言谦第3，以爱心接纳对方啊。我们大概有啊，这个日本人是说啊，这个行阔平阔恳阔啊， 行过苹果苹苹果啊，这个苹果，信心、品德、健康啊、哦。日本人是说，我、哦、啊，如果要结婚，我们要有这三个重要的条件啊，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就是要行过苹果苹果啊，信心、品德、健康啊，这三个来衡量就好了啊。信心很好，品德很好。健康上可以结婚，哎，这样就可以结婚了啊！啊，所以不要挑一直挑东挑西的哈、啊，要用爱心来彼此接纳哈、啊，像罗马书十五章说的一样哈、啊。啊，第人间第四，在主里慎重订婚啊，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263页啊，263页。263页，好，我们看第三章十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一起读，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啊！这一节圣经是告诉我，平常人在订约的时候都不能够加减呐、啊，已经订下去了，印章盖下去了，手印盖下去了，名字签下去了，不能够随随便便我要再改一个字，我要再干什么？不可以啦啊！平常的文约就这样啦，那么要订婚啊，订婚啊，这个是用戒指来做证据啦，戒指都带进去了啊、哦，看到戒指就说哦，你已经订婚了，你是谁的未婚妻，你是谁的未婚夫，哎，这个都已经决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决定了。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哎呦，不要了，再换一个了，怎么可以这样？啊、哦，所以啊，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订文约都是不可更改的，何况是订婚呢？啊，有这个戒指为证，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要慎重的订婚。你要订婚，你就要调查清楚，问清楚，问清楚以后哈。我听说了哈，我听说我太太啊啊那时候啊那个媒人要做我的时候，我的岳父啊，因为和啊这个啊义文的爸爸哦高长老很好哦，和林凤来长老也很好，所以他打听好像是打听到这个。一问啊，你爸爸的，问你爸爸好像，说我好不好了啊？因为这个高牧根传道哈，就是高恩宏长老，他是我们大同教会的第二任传道哈、哦，第一任就是陈植传道，陈恒道长老啊，第二任就是高牧根传道啊，就是他爸爸啊。哦，那我好不好？他爸爸应该知道，因为我应该是啊、每次机会都到的哈，而且是坐在最前面的，而且是一定写笔记的啊，所以我这个去读神学院，我的笔记簿23本啊，听到笔记哈哈啊，所以我好不好我知道，所以啊，我因为我太太我太太看过我在学生灵会的时候。啊，那我不认识我太太啊，所以去提亲的时候，根本我都不认识啊，因为我在台北，那我太太在彰化县的西湖，怎么会认识？根本不认识嘛，啊，所以啊，因为这个媒人是他的，好像是他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了啊。草港教会的那个阿超姨啊了哈，哎，不是阿超姨，阿贝姨啊，他做我们是做第29队了啊， 因为他很厉害，很会做媒人，是这样子啊。那当时就是这样，先打听啊，要打听的时候，就是没有几个人可以打听，因为都不认识，太远了，隔太远了。不过以前我们实在是哈，大家都很乖的哈，很守道理，很虔诚哈，所以我们都很信任啊啊。所以我为什么我第一次去见面是相亲，第二次去见面就是订婚，第三次去见面就是谈结婚，第四次就结婚。我是这样子的哈啊，那我的考虑是只有三秒钟的嘞，因为我爸爸和我的岳父一见钟情哈，已经谈好什么时候要订婚了，我都不知道啊，只是说哎，出来，到他们家去，我妈妈在后面说。你到底要不要？你爸爸有没有告诉你？我说告诉什么事啊？人家已经讲什么时候要订婚了呢？听说他家特别办一桌要请我们，你到底要不要？好，当时我走在会堂后面那个小巷子里面，我妈妈走在我旁边，我愣住了，就已经决定了。要人家订婚啊，那我到底要不要？要马上快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头子摇一两下呢，好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这个结婚哦，完全是神定的了哈，我真的没有什么意见啊，都是神安排的啊。那到我当传道，我才知道啊，原来神早就定好了啊。如果没有我太太的那种能力的话，大概要把家庭这个处理好，很困难啊。因为什么事情我都是我太太去处理，我几乎都是说起来我不好意思了呀。我大概只有做这个讲。传道，哎呦，传福音的工作了，讲道理，大概这方面的了，其他我大概什么都不理哦，我大概是这样哈。所以我说到我今天呐，我从来没有拿信用卡去领过一块钱。我已经80岁了，我去年12月已经进入第80岁了，我都没有去领过一毛钱。很好玩的，说起来很好玩的哈，啊，但是回想起来是说，神如果没有安排我太太的来处理家庭，什么事情都他处理，哦，那实在是我要当传道当到今天哦，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顺从真神旨意哦，这个我应该可以讲了哈，我讲这个婚姻的时候讲这个顺从神的旨意。我真的是没有意见啊，但是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很好啊。一切到今天呢，我回头一看，什么都是神的意思，不然的话不可能，我不可能当传道，也不可能啊把家里处理得很好啊。我太太甚至告诉我说：“你看，到今天你们家哦，我家是两个姐妹，四个兄弟里面啊。”住的最好的还是你，啊，说我现在住的是我们四个兄弟住的最好的啊，啊，其实我这个是，人是啊，人家说我不太聪明了哈，我完全的顺从神怎么安排就怎么做哦，所以感谢主哈，啊，我用这样做结论哈，就是顺从神就对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唱诗哈。